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时间一晃而过，已经进入到了这2024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在十月初，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已经开始需要回顾一下之前所做的一些工作计划等等等等，特别是在国内的一些好朋友们啊，他们现在正在欢度十一国庆假期。好像听朋友们在讨论说，这应该是2024年最后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了。所以说在最后的一个季度里啊，也就是我们的 Q4 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因为其实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们马上可能又要迎来2025年了。特别是最近的天气也是慢慢的转凉啊，真的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是要进入到深秋，然后很快要转到冬季一样。我觉得一年四季的更迭也就是如此之快，时间转瞬即逝。还好一直有西雅图中文电台和思墨陪伴着各位，希望各位能够在任何时候啊，也特别是在最后一个季度能够快乐幸福。这两天呢，因为正好有国内的这个十一长假，我发现我的朋友圈当中有很多人都在热热闹闹的晒他们这个十一小长假出去玩。比如说有朋友去到了这个非常火的阿那亚，有的去了敦煌，有的去了泰国，有的去了这个墨西哥等等等等。我发现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玩的这个旅行的这个需求和他自己想要的这种快乐的目的地的感觉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思墨过两天也可能会到日本去转一转，带着父母去看一看富士山，然后看看枫叶啊等等等等。但是就是因为这两天很忙碌的去筹备这样的行程，我突然间发现，哎，其实真的出去玩也是一件很累心的事儿。可能在路上大家会觉得说啊，风景很美，有很多好吃的，有很多有趣的经历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在筹备或者是计划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烦心的事儿。比如说要订机票啊，订酒店，要去打卡看看有没有什么网红店，然后还要去看一看一些攻略等等等等。就特别是像思墨是一个纯纯的僻人，僻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完全不做攻略的人，完全不想要按图索骥、有计划、有规律或者是有行程的去走。我就想说随心所欲，想去哪儿去哪儿，随遇而安就好。但是因为是带着父母，所以又不得不去做很多提前的行程，就会让人觉得说好累啊。然后这两天我还在自己反思说，我是不是不会玩儿？就是说白了，明明玩儿、旅行、找乐子啊，都是为了想要高兴。但是发现，可能人慢慢要到了中年了，已经过了30岁了，才发现，哎，我居然不会玩儿。所以说，今天特别特别想和各位聊一聊，这个人生到底应该怎么玩儿这件事情。其实社交媒体上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刷到差不多的内容，比如说突然发现生活好无聊啊，一到周末啊，刷刷朋友圈，发现同事朋友打网球、玩桌游、看展、徒步，而我好像从来不出门，只会待在家里玩手机、看剧，好像看似我是在娱乐，但其实没有多大的兴趣。然后当朋友在问说，哎， 为什么不出去玩呢？然后可能回复的第一反应是，我也想出去玩，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不知道玩什么，就越觉得自己连玩都不会，好悲哀呀。所以说，我经常会在我的朋友圈里看到这样的内容，就是比如说，小长假啦，有没有什么推荐，想要去哪里玩？然后我发现，好像想要放松娱乐，成本最低最简单的方法，可能就是玩手机了。但很多人发现啊，说自己的娱乐方式也在慢慢的变得匮乏，比如说高强度的上网冲浪、刷手机视频，反而会让我们陷入到了一种空虚无聊的心理状态。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连续刷两个小时以上的短视频，会不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以前小时候发现说别在玩上面浪费时间，要学得好好学习，但长大了以后发现，好像变得只会是在床上玩手机，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好玩的，也不知道该怎么玩。就是说白了，就算朋友叫你出去玩，你也会觉得说有什么意思。所以我真的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太需要玩商了。什么是玩商啊？听上去就跟情商啊、智商啊、财商啊一样。玩商很简单，就是怎么玩能玩出意义或者快乐来。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就是关于会玩。在已知的这个认知当中的玩，好像只是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好像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的支线任务。大家可能很多人会根深蒂固觉得说，玩耍是羞耻的，学习、看书、努力，这些才是真实的、有效的、好的。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叫做现在已经玩够了，再玩下去就是浪费时间了。实际上，玩不只是一种行为，它也关乎着人的生活态度和能力。会不会玩，正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会玩会让我们更快乐。前段时间思墨过生日啊，和几个我特别特别好的闺蜜，然后我们一起到了合肥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然后当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首先说的是我过生日的事儿啊，后面呢又说的是我和姐妹们一起去看了演唱会。下面有好多朋友给我反馈的这个留言是什么呢？他们说的是，哇，看上去好有意思啊，你真的好会玩啊。然后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想说看个演唱会、吃个饭、过个生日有什么可会玩的呢？可是后来我发现，当我们参与到一些休闲活动或者是生理心理的健康的这种研究当中，就会表明，如果我们真的去参加这种活动种类丰富啊，或者是这种也可能会有一种安静独处、享受大自然，或者是拜访他人、参加集体活动等等等等，就是说越经常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他的血压、皮质醇、BMI 等生理指标就越低，也就是说生理心理的健康程度就越高。其实相比出那些毫无目的的刷短视频等这种被动的娱乐，会玩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去主动选择玩什么以及怎么玩，这样一来呢，积极的身心体验就会更加的明显，而且还有可能会因此持续不断的有些正反馈，进入到一种心流的体验。大家还记得我以前和各位分享过心流吗？心流是那种有点忘我的、特别享受的、快乐的状态。所以说对于坏情绪来说啊，玩是能够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就比如说像小朋友，哭闹的小孩经常会容易被玩具或者是有趣的环境等这种好玩的东西所吸引，那么有可能他们也会随机的进入游戏，获得一些有趣的经历。这种不去过分关注玩的意义的玩耍，其实是我们 好，成年人也同样可以效仿的。因为其实追求有趣的经历可能比寻求抽象的幸福目标更有价值。可能大家会说了，哎呀，这个是什么意思？好像听上去很复杂，什么叫做有趣的经历，然后什么叫做抽象的幸福目标呢？我给各位来举个简单的小例子啊，比如说思墨啊，很喜欢玩密室。那其实你说玩密室这两个小时在里边像鬼屋啊，或者是这种互动式的演绎啊，等等等等，演完了以后你出来，你有什么收获吗？其实好像并没有任何收获，你只是感受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两个小时。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会认为这两个小时就是非常有趣的经历，它可能让我看到了一种沉浸式的一种表演形式，也可能是有一些很有趣的剧情啊，这些在玩的过程当中我是忘记了我自己是谁，我只是很想和朋友沉浸在那个环境当中，去感受这个氛围里给我带来的惊喜和快乐。所以说玩这个动作也许诞生之初就是让人们去得到那种纯粹的快乐。那么除了纯粹的快乐以外，玩的魅力呢还在于可以让人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性，甚至是在玩乐当中有竞技性的时候得到一些心理上的锻炼。这意味着人们可能在其中会遭遇到一些冲突啊、挫折啊，或者输赢等等等等。但是如果能够在一项爱好当中战胜所遇到的困难，那么我们心里的心理韧性就会得到锻炼，也可以让我们有这种能力从其他的困境当中恢复过来。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会在玩的当中体验失败，解决冲突，那这其中又何尝不是对人生一种提前的模拟呢？所以说在经历了生活当中很多的负面事件的时候，有一些有趣的休闲活动就能够帮助个体和他人建立联系，获得以前从未有过的体验。那么这样说来，人们好像可以确实从负面的体验中脱离出来，而这种自我恢复的能力正是心理的韧性。比如说啊，我前段时间就发现我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他失业了以后就去尝试了很想学习的画画，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不再像最开始那样焦虑烦躁，而是能静下心来去慢慢的画一幅画，去研究那些透视关系啊、明暗对比等等等等。哪怕是在以前的工作中，他好像都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专注的感觉。后来呢，他把他的画发到了社交媒体上，偶尔呢还会和平台上的一些兴趣爱好相同的人一起交流交流，同时呢也会因为一些陌生人的点赞获得满足。这些呢都陪伴了他度过失业以后特别艰难的一段时光。后来再和他交流，他说哎，有网上的网友非常喜欢的画，他还想买他的画作为这个小小的收藏。所以他突然间就发现，哎，也许自己以后可以真的往这个方向来发展。那回归来刚刚提到，玩可以让我们有新的不一样的体验，那这些体验当中很重要的也是人的体验。会玩其实能够拓展人脉，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许会从这些特定的场景当中认识新的朋友，而这些朋友往往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加丰富的社会支持和资源。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思墨玩密室，有些人喜欢玩密室，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可以跟好朋友一起玩。但是像思墨，有些时候我们会和别人一起拼场一起玩，就意味着你会在这个游戏里边认识不一样的人，和不同的人做队友。也包括像桌游啊等等等等，你其实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一些能够拓展人脉还不错的好的窍门。我有一个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研究德扑，也就是德州扑克。那他在某一份工作的终面中呢，他刚好随意的聊到了这个爱好， 他当时面试的老板恰巧也有同样的爱好，这就成为他的一个加分项，最后也被顺利录取了。所以说，尽管工作能力依然很重要，但这个和关于玩的小爱好，也许也帮助了他不少忙。还有一位朋友，他是音乐剧的忠实粉丝，他看过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也追过很多演员的线下。他逐渐熟悉了音乐剧的演出制作流程，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然后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份演出执行的兼职工作，后来又一步步成为了专业的幕后人员。所以说，会玩的人，他不仅可以积累很多人脉，同样他也许可以打开更多有趣的大门。有研究表明，如果人们拥有一项和本职工作差别较大的兴趣爱好，而且还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在其中，那他可能会对工作的效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就是换句话说，会玩的人把玩变成了一个生活的锚点，玩的时候就好好玩，好好享受，工作的时候也许因为有这样的盼头，也可以变得干劲满满。所以说，我身边发现啊，有好多这样的互联网行业的工作朋友，尽管工作强度已经很大很大了，他们还是很喜欢到处旅游，甚至连周末都不放过。最近又很流行骑行，所以说他们又骑着他们的单车，然后开始周边啊，这个到处的啊看看逛逛。所以说，我觉得也许不是说我们不会玩，就好像是我一开始不是完全能理解说，哎，这是怎么做到的？真的不累吗？就是我们只能把这件事归因到他本来可能就是很有能量的人。但是当我和这些朋友聊过天之后，我发现其实并不是，他们可以完全不去想明天是不是要上班，他们出去玩就是心无杂念，而工作反而成了一种休息。我前段时间在工作的这个当中呢，和几个朋友也是工作上的伙伴，我们去交流。我说，你工作已经很忙了，为什么每天还要抽出时间去跑步呢？而且他的跑步可不是一公里两公里的跑，他是每一次能跑五公里以上。他说，我在跑步的时候听着音乐，踩着这个鼓点啊，然后疯狂的向前跑，我什么都不想。他说，对我来说，这个时间是一个能够复原的。但后来我想，如果是说复原，是能量的复原，精神的复原吗？他说，这个是一种全身心的能够感受到在为自己而奔跑而感到快乐的过程。这就是最开始我和各位提到的关于心流的状态。所以说，当一位朋友说，你的晚班飞机延误五个半小时，但是当你坐上飞机看日出的时候，你好像不记得自己几乎一夜没睡，你只觉得值得，那么回来就好好上班，给下一次出去玩再攒钱。也就这么说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会不会玩就是玩商，他描述的是一个人在休闲娱乐方面的能力。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剧，有的人喜欢玩剧本杀，有的人喜欢旅行，有的人喜欢户外。所以说，这种会玩也变成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玩商高的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意思，也能够把自己的好朋友啊紧紧的围绕在自己身边。但这个注意啊，就是他一定不是说去追求或制造那些非常多的这种刺激的体验，或者是说通过花钱来购买快乐，而是说这样的人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他们受到的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创作新生活的素材。也就是说，会玩的最高境界就是对生活进行再创作。当你的工作很累很辛苦， 可是你喜欢跑步，你喜欢骑行，那么你的人生就有一种重新开启了另一个版本的感觉。所以说玩商也就是把日常变成有趣的能力。有些时候啊，别人可能会说，哎呀思墨，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个很好玩的人。我有时候还会反驳问道，我说具体哪里好玩呢？后来我自己想，自己的好玩可能是因为当别人在家里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也许能想到3到4种好玩的方法，能够让我今天更快乐。所以说仔细想一想，其实要玩并不是难事儿，玩手机、打游戏、出门旅行。但是如果想玩变得越来越容易，想玩好变得越来越难的同时，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想会玩这两个字。露营、烤肉、出去放风筝、出去玩一些没有玩过的事情，都算是会玩的一种。可能朋友会问了，说思墨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可是呢，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会玩的人。这不得不就要说到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定义了，也就是说到底怎么玩呢？比如啊，我跟各位讲讲前段时间我看到的一个朋友圈，让我还蛮感触颇深的。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落叶落的很多嘛，然后呢，我看到他用针线把落叶穿在一起，变成项链、耳钉还有手链。我觉得说这个创意太棒了，因为我发现他们是会创造乐趣的人。所以说我觉得会玩的人有一个特性，也就是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会扫兴，而且他们会想办法去创造一些生活中的惊喜。比如说像饭后啊散散步，呼朋唤友一起跑个步啊，或者是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哎，和旁边的司机啊，让他拿水溅到你的身上，就觉得说好像自己像是一个浪漫剧的女主角一样。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会在生活当中兴致勃勃地发现这些闪光点，并且创造出新的体验。所以呢，也许啊，我们慢慢的会发现想要玩好真的不是很容易。而和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我觉得呀，第一个就是要有这个关键词，就是不扫兴。他会重视过程中的体验，也会让自己和周围身边的人都变得快乐。在行路时欣赏沿途的风景，在运动的时候享受小目标的成就感，面对美食的时候就沉浸在食物的香气里，散步的时候就开始观察各色各样的人。你会发现专注在当下使得我们捕捉到了很多很多微小的细节，而这些也正是我们能够从平平无奇的日常当中感受到快乐的原因。所以说有些时候啊，我们的朋友圈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也许我们可以把自带乐趣的部分也和大家分享，因为毕竟人生当中能够值得纪念的快乐的事情真的很多很重要。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寻找到真正喜欢的事物，我们可以深度探索，也可以玩出名堂。很多人会说到底怎么能玩得更好，我觉得是要充满好奇心。因为充满好奇心，你会发现你是有动力引擎的。就算是在完全陌生的事物啊，或者地点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你会发现好像从未尝试过的运动，或者从未听过的小众文化，一旦被激发了兴趣，人们就可以开始勇于尝试。那么热情散去之后，我们对于新的开始的畏惧，或者是对于沉没成本的种种顾虑就会变得越来越少。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呀，千万千万不要有3分钟热度。因为当面对真正喜欢的事物时，我们应该拥有的叫做深度探索的
兴趣和思考能力。比如说我们喜欢，有些人喜欢喝鸡尾酒，那就去学习各类鸡尾酒的风格区别，然后还有它的调制办法。如果你喜欢旅行，那你就提前做好功课，了解当地的目的地以及事后的人文特色。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关于人文特点。人文特点也许就是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差异化或者是被人更多人记住的点。所以说对爱好的深度探究并不像是应试考试一样非要追求的功利性的结果和成就。与他们而言，他们可能已经觉得自己很成功了。所以说当你觉得自己不会玩，我觉得也别怕，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要首先对生活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好奇心和探索欲可以让大家觉得说我们可以尝试新鲜的事物，但是呢，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就是小朋友啊，也许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玩具或是小小的不起眼的东西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说也许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拿一个很大的包，然后拖家带口的，然后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到底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就想说的是，想要玩得开心，就要多多去试想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从中得到一些快乐和滋养。如果不是特别怕，那我觉得呀，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花墙上可以多多的放出很多漂亮的花儿。那这些呢，让同学们可以有这种感受，说哎，其实也很有意义。那我们再说这样的一些临时爱好，都会让我们把这个小家或者这个小空间或者你想做的事情变得一些新的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自己的玩乐的风格。那么也许有些人喜欢的是刺激的，有些人喜欢是平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它不是一场考试，也不是代表着分数越高就越优秀。因为提高玩商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而且没有压力的在玩上面浪费时间。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说哎呀，别人都会玩，就我不会玩，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如果暂时找不到新奇的玩耍方式也没关系，就先允许自己做一个无聊的人。毕竟想玩什么能玩什么可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了。今天就是我们和各位聊一聊玩乐啊，看看大家能不能有一些新的思考。那么我们在下一周啊，和各位在心灵好玩当中不见不散了。各位晚安，明天要记得会玩哦。我是主播思墨，晚安，好梦。